深紫显现系列第二期，夺回魔鬼所偷走的第二部分。欢迎回到深紫显现系列，这是第二期，是第二期之二。实际上就像第四期或第五期，我应该说这是第二课，这是第二课的第二部分，我们在讲夺回魔鬼所偷走的。如果你还记得上节课的内容，盼望大家一定要看。我们讲了耶稣是如何开始一场运动，敌人是如何立即来偷走人们心里所撒的道，并试图扼杀这运动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敌人的一种行事模式。我们有看到1901年的五旬节运动，以及敌人是如何试图扼杀这一运动的。然后很多事情发生在那个运动的创始人查尔斯·巴罕身上。不幸的是，在他经历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后，他被证明是无辜的，但这没有帮助，因为那些离开他的人没有回来。但事实证明他是无辜的。然后他去了洛杉矶的阿苏萨街复兴运动，他去那基本上是试图关闭阿苏萨街，因为他说那太血气。因此即使通过那时，我们也能看到前一个运动试图扼杀下一个运动的模式。我们必须留意这个。我并不是说所有冒出来的事都是出于神，我们要认同所有事，但我们应该能够在我们的分歧中保持一致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必为之争论，我们可以很友好，我们可以不同意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基督信仰的原则在运作。现在我们要从1901年一路看到1927年左右，到了1925年、1927年，关于五旬节有很多争议，也就是他们不知道那会往什么方向发展。那时几乎所有的大能都消失不见，看不见过去能见到的医治及所有相关的，但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心思变得更多是教派化而非运动化，甚至一些运动也开始把名称改为一个教派。现在我们转到1947年、1948年，在1947年到1948年期间，医治之声运动诞生了。我知道这个运动是因为很多人从教派里走出来，开始旅行宣教，做帐篷复兴和医治大会。那时始于威廉·伯拉汉，他引起了不小反应。然后接着是一个来自奥克拉荷马名叫奥罗尔·罗伯茨的年轻小伙子，他开始有一些很好的帐篷会议，很多人也开始从教派中走出来，脱离他们原来的教派教会，开始主办帐篷会议，在全国各地旅行宣教。像杰克科与艾伦牧师这样的意志之声的意志传教士有上百个，在1947到1948年间。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运动出现了，我相信也是出于神。你说已经有一个运动了，这怎么可能也是神在做的？神一次能做多件事。所以我们有运动正在进行着，有意志之声，但在加拿大的萨省有一所圣经学校，有一个带圣经学校的孤儿院，哪里有教会，他们开始聚在一起祷告、禁食，禁食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。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就开始经历某些事。当这样时，他们开始看到五旬节早期运动时的相同的神的大能。事实上，开始发展，开始传播，接着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神召会出来说，我们不同意这一运动，我们不相信这是出于神，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教义，我们把他加入黑名单，我们不希望与他有任何关系。这是前一个运动试图扼杀下一个运动，实际是这个了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没起到作用，他们越说他的不好，就是越宣传他，就有越多神召会的人开始走向他，并开始查看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那时伤害更多的不是在神召会，而是正在诞生的运动。我们马上就会给出这个运动的名字。是负责该运动的人，还是加拿大地区的领导者之一，他写信给一家杂志的年轻编辑说，这就是开始时初代教会的样子，这是神的大能，是我们很久没有看到的。他说，你需要过来这看看。所以这个年轻的编辑决定去那里，他很蒙福，看见发生了什么，回来写了称赞的报道，说这是出于神。因为他是这本杂志的编辑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。他担任编辑的杂志是五旬节的，是神召会的杂志。 编辑本人的名字是斯坦利·福德山姆，他也写过一本关于史密斯·威格斯沃尔斯的书。实际上，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本传记，因此，斯坦利·福德山姆在五旬节运动中有着惊人的影响力。所以，当他开始说这是出于神，在他和神召会之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，引起了一阵骚动，很多人离开神召会而去了这运动。在一开始，1948年，这一运动被称为春雨复兴运动。在他们开始一段时间后，这就是问题开始的地方。他们的教义是准确符合圣经的。事实上，当时神召会所不喜欢的大多数教义是今天的灵恩教会中普遍的教义，比如个人预言、给人预言、按手祷告等等，这些都是源自那场复兴运动。而源于那场复兴的一个教义、一个教导是关于神显现的儿子们。事实上，有些人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开始关注，开始讲道，并说是神的儿子们显现的时候了。于是他们开始称自己为神显现的儿子。一开始迈出的是很好的一步，一切都很好。但问题来了，当他们开始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，那与做基督徒有什么区别？或者与仅作为神一般的儿子或者神的孩子有什么不同？老实说，我们知道也教导过，就阶层高低或是不同阶段而言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实际上，最接近的区别是，神普通的孩子并不总是表现出神孩子的样子，很多的时候他们混合了，并不总是在这地做盐。神显现的儿子们，这名字本身的意思是他们在显现，在显明出来，站立，开始走出去，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。即使是今天，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不同的人开始走上大街为人按手，我们在这方面起到很大的带头作用。在20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末期到2000年早期期间，我们是第一批团队带人到大街上随地为人祷告，在沃尔玛、杂货店，任何我们所到之处为人祷告，并看到非基督徒得医治。当然，教会炸开了，不认同，正如往常那样。但是我们继续前进，我们开始做这件事。总意就是，即使是今天这样做的人，但今天所有这些不同的群体外出上街为人按手祷告，带着团队出去训练教导人们走上大街，走出教堂建筑物，所有这些群体都是神的孩子，和教堂里的基督徒一样。但是现在，他们通过走到街上去做这些事显现出来。我并不是说你必须这么做来显现，我只是说这是神子显现的方式之一。他们实际上是把神的大能、耶稣的权柄带到大街上，这些事是已经有了的。我不是在传讲什么说哦，这要发生了，而是这已经发生了，只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呼召是什么。但是如果你走出去，为病人按手祷告，使他们得医治、赶鬼、传福音，你做所有这些任何事，如果你这么做了，因为你重生了，当你重生，你成了神的儿子。是的，你是一个基督徒。没错，这没有分开，没有高低区分或层次等级。这并非像是说你重生了，那么你是神的孩子，然后成长是青少年，然后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神的儿子，不是这样。当你重生时，你重生成为了神的儿子，现在由你来决定，开始显现出来。通常你必须接受这些教导，并不是说这是神想要的方式，只是说通常你需要接受足够的教导来意识到，你不只是做教堂里的基督徒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你都可以做基督徒。老实说，要记住，神并没有创造出基督徒这个术语，这是用来说早期的信徒、早期的门徒，他们被称为基督徒。在当时，一开始几乎是个嘲笑的词，现在我们用它强调这个词，但是基督徒这个词在整个新约中只用到2次，然而门徒这个词却被用了上 100次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说自己是门徒，是信徒。但老实说，正如我们看到的， 我们知道，作为信徒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儿子，作为神的儿子，是时候了，已经是时候，2000年了，现在是时候了。中国有句老话说，种树最好的时机是20年前，种树的次好时机是今天。同样，神子显现的最好时机是2000年前，从那以后的每一年，神显现的次好时机就是今天。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就像我说的，我们并不是要发起一场运动，这场运动已经开始了，它已经开始了。你可以在网上找到所有这些不同的外出按手祷告的信徒、基督徒，这种事情正在发生。所以这里真正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算出，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，要花多久才能跟上神的脚步，这是我们正在讲的。现在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试着跟大家分享所有这些，我想讲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，想强调几点。首先，神子显现的问题之一，因为它是源自于1947、1948年的那场运动，他们开始把自己与众人分开来，说有普通的基督徒，然后有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，在基督的身体里是一个不同的阶层。这是完全错误的，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不同的阶层，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，我们都是弟兄。如果我们是弟兄姐妹，那么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儿子。所以，我们要知道没有阶层，我们要明白，即使是在基督里的婴儿，你是一个儿子。事实上，可能在下期，在加拉太书4章所用的词讲到，作为孩童，只要你不成熟，那与奴仆毫无分别。你必须意识到你是谁，你就会开始成长。当你开始认识在你里面的基督是谁，你开始长得像基督。但你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基督，意识到是基督活在你里面。当你这样做，你意识到你是一个儿子。根据加拉太书，你不再是仆人，而是儿子，因为你们是儿子，神已经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啊。要意识到，作为儿子，如果你读加拉太书4章1到7节，字面意思是这个孩子，这个后嗣。只要他们还是孩子、婴儿，那么他们与仆人没有什么不同。但是，当你成熟长大了，你成为了一个儿子，即使在婴儿时，你是万物之主，就像耶稣一样。就像我们昨天在会议上说的，英国的皇室诞生了新的皇室成员，那个小女孩是公主。奇妙的是，那时她不知道她继承了什么，但都是属于她的，即使现在也是属于她的。她会一直在导师的指导下，直到她长大，学习如何执行和统治管理。在基督的身体里也是一样的，当你重生，你是一个儿子。即使你是基督里的一个婴儿，你也是儿子。当你长大，你发现你所拥有的，当你真正了解你所拥有的，你将会意识到，你与基督耶稣同为后嗣，你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你与他一同分享，你是天父的后嗣，天父很乐意把天国赐给你。这意味着天国里所有的东西，他已经告诉我们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他已赐给我们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把能给的所有都已给了我们，全部都在那里，等着我们长大，开始走进这些里面。他不会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给予，而是当你重生进入神国时就赐予了。现在由你决定来学习成长。就像我们昨天说的，是时候长大显现了。当你长大显现了，你就会显现为神的儿子。这就是我们在讲的，只有两个阶层，仆人和儿子。我们必须记住，儿子不在仆人的阶层，我们不再在仆人的阶层，我们在儿子的阶层。在这阶层里， 意味着我们是参与侍奉的儿子。但是做仆人和做儿子是有区别的，我们是要服侍的儿子，我们是充满爱的儿子，我们是行在权柄中的儿子，是行在大能中的儿子。但所有这一切，大能、权柄、责任，所有这些事都是基于这个事实，即我们有责任使用神通过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大能和权柄。我们走进的是耶稣的权柄，他也赐给了我们这权柄和大能，去释放人得自由，去祝福，去宣告生命。我们是来祝福这地，并对此帮助。就像我们昨天说的，我们应该开始使用的一个术语是，作为儿子，我是来服侍和保护的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工作。当然，我们荣耀神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，是靠神的灵来做，是要荣耀我们的天父。总结一下，我在15分钟内说了很多，盼望大家明白到这个。如果你拿着这个，反复听 CD 或 DVD 或任何其他，边开车边反复播放，开始认同它，并说所有这些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认同，这就是我。你开始宣告，在基督里的你是谁？现在，快速讲下，因为像我说的，引发1940年代神子显现运动失败的因素，我们要确保它不会在现在发生。当神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复兴这些时，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事情的真相。我们要确保我们不会陷入敌人之前使用的相同战术。为此，我们要认识到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他们开始说：“我们是完全显现的神子，你只是神的孩子，所以我们比你更有权柄。事实上，我们对你有权柄。既然我们更有智慧，我们就该告诉你要怎么做。”当他们开始这样做时，使他们离开了儿子名分的范围。儿子名分的范围是服侍、保护，去做这些事情，帮助，使他们成了耶稣所说的状况。你们中间不可向外邦人，互相辖管。这正是所发生的。他们开始认为他们比其他的基督徒更好，开始辖管其他基督徒。如果你研究历史，你会发现，参与其中的人是那些影响了后来人们生活的人。我特意不提名字，如果你做些研究，就会找到名字。但在70年代，有两组人从中走了出来。这是1948年开始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1950年，20年后，这通常是新运动开始的时候。有两个源自于神子显现的运动，从一开始就完全偏离了。其理论是合乎圣经的，但其实践应用完全不合圣经。这两个运动，现在我们知道的是牧养运动和门徒运动。门徒训练是圣经用词，当做法正确时是正确的，他们做的方式是不对的。牧养运动的方式是不正确的，理念没错，但他们的做法不对。那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说：“我来牧养这群人。”意思是，如果你认为你要结婚了，如果你想结婚，你也知道你想要跟谁结婚，你必须来得到我的许可，因为我是你的牧者，我会告诉你你跟谁结婚，不跟谁结婚。这是错误的，不能这样做。即使是作为一群会众的牧者，你不这样做，你提供咨询之类的，是去服侍、帮助，不是辖管做主，不是命令。他们甚至会说这样的话，他们说：“你知道我们需要买一辆新车。”牧者会说：“这是你要买的车。”他们会说：“嗯，我们不太喜欢那辆车。”牧者会说：“这不重要，我是你的牧者，你会买我告诉你的那辆车。”发展到这种荒谬的程度，所以他们告诉他要做的每件事，没有牧羊人的许可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。希腊语的牧师即为牧羊人。老实说，做一些特定的事要得到你牧师的许可才能做，就是源于此。这是一种异常现象。你应该要有咨询，处理事情要有智慧。但是如果任何牧师告诉你，不要给病人按手祷告，不要传福音，不 不要赶鬼，别听他们的。牧师在那里是为了让你长得像耶稣。耶稣医治了病人，他赶鬼，他传讲福音，所以这是你的工作，你不需要许可去做，请理解我的意思。不论出于什么原因，如果牧师告诉你不是现在，也许有智慧，他这样说必有什么理由，可能有智慧在里面。假如一个牧师总是说不，你还没预备好，都还没预备好，大家都待这儿。通常，这是出于恐惧和不安全感，那不是你要去听的传道者。我不想这么说，但这是真的。我想让你看看这个，因为我们要记住，如果我们要做儿子的话，神是爱，我们是爱的儿子，所以爱应该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，我们应该是充满爱的人。我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雅各和约翰，耶稣的门徒，当我们一提到雅各和约翰，人们就会说：“哦，那个雷子。”这正是我要说的。他们被称为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侵略攻击性，因为他们愿意召唤火从天而降，烧灭一座城。要知道，他们和耶稣一起去了一个城，那里的人拒绝了耶稣。当他们离开时，他们对耶稣说：“因为他们拒绝了你，你想让我们从天上降火烧灭那城吗？”耶稣已经告诉他们：“当你去到一座城，他们不接受你；当你离开时，耶稣没有说去到城外叫火降下。耶稣说：“到外面去。”耶稣说：“到外面去，把脚上灰尘跺下去，让他们知道他们错过了神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不是要叫火降下，所以。”耶稣告诉他们：“你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灵。”耶稣在说什么？耶稣是在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你是从爱的灵而生，你是要向这些人表达爱，即使他们拒绝你。”我的意思是，绝不能报复。如果他们打你左脸，把你右脸给他。既然你该这么活，那么当他们拒绝你的信息，你当然不能叫火降下。所以必须意识到。我们要做爱之子，不是雷之子。我们谈到威格斯沃斯的一面，他有时会揍人之类的。说白了，每个人都想要威格尔斯沃斯那种恩高，这是因为我们身上仍然有点血气。有些人真的很想要威格尔斯沃斯的恩高，你知道，你就是想扇那样人的一巴掌，这就是你属血气的部分。这并不是出于在你里面的神的灵。这是你要操练的地方，我也必须在这方面操练。坦白说，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想扇他们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把人打清醒的情况。我见过有人把人打得不省人事，但我从没见过有人把人打清醒。不管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必须再次意识到，我也要继续重复这点：我们是爱之子，我们必须是爱的化身。现在，尤其是，盼望你明白这个，因为他们从那离开，他们离开了神，他们离开了，不再继续做神完全显现的儿子，这运动开始消亡。但不好的是，就因为类似的事，神子显现这词名声受损，没有人愿意再说了。就像人们说，哦，我一点不想参与牧养运动，不，我一点不想参与门徒训练。太清楚那是什么了。现在我们讲的门徒训练，已经概念不同，已经隔开，有不同含义，这很好。我们要把这个词从魔鬼那儿夺回来，这就是我在讲的。现在是时候把"神子显现"之词从魔鬼那儿收回来了，因为他从教会偷走，使教会无法使用，是时候把它夺回来了。从罗马书8章19节，我们知道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经术语。我们只需要确保我们照着圣经把它活出来，这是我的全部重点。下一个，约翰一书3章2节，各位蒙爱的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现在，不是明天，不是明年，不是10年、100万年之后，现在。 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强调这是圣经原则，是圣经用词，我们要习惯用它。因为每个从神的灵而生的人都是儿子。你不只是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我们有基督徒是普通大众，但神的儿子是特殊的这样的概念，这样的概念是错误的。所有基督徒都是儿子，所有儿子都是基督徒。我现在讲的是神的儿子们。盼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大声宣告，跟我一起说：“现在我是神的儿子吗？现在我是神的儿子。”在看 DVD、电视或其他任何的肢体，请跟我们一起说，加入进来，开始说。特别是如果你独自在家，周围没有人，大声说出来，以认真的态度说出来，让我们看一下，一起说：“我是神的儿子，人的服侍者和魔鬼的主人。”受造之物都在等着我长大并显现出来，我在成长，我在显现，我在彰显。作为神的儿子，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作为神子显现出来。现在我要讲的是，神的儿子们有基督的灵，所以你需要开始听起来像你有基督的灵，贯穿整个新约。这灵以叹息的形式，以不可言语的话语、方言的形式出来，所以，作为儿子，你要经常用方言祷告，说方言，翻出你的方言。还没有翻出的，不要因此受干扰停下。我们会在这方面做一些教导。你还没到那个地步，没关系，就是开始方言祷告。即使你的思想不会受益，你的灵会，甚至你的身体也会，因为每次你用方言祷告，你的身体免疫系统会提高30%到40%，这是一个科学证明的事实，所以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下一次见，神祝福大家。现在去做一个儿子，长大显现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